大家早上好，我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大家问安。请把你圣经继续打开到列王记上第二章。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刚才我们许长老带领我们起应的那段，就是26节到46节。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已经看过前面的那一段，就是2章12到25节。那有人就把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从列王记上第二章的第十二到列王记上结束的这一个篇章称为说是圣经当中最血腥的一段经文啊，或者说最血腥的一段其中的一段经文啊。我们上个礼拜看第12到25章的25节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在那里所罗门他就致死了，就是亚多尼亚啊，因为亚多尼亚想要再次的叛乱，那所罗门就把他致死。那刚刚我们在读26到46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在读的当中也看到，也感受到说，哎，哦，这里好像继续所罗门就对付另外三个人，那其中一个他就把他的职位给罢免掉，就是各除他的职位。那另外两位呢，所罗门就把他们都致死了。那他致死那个约押，他也致死了示每啊。那当我们看到这些，我想很自然的啊，我们都会感觉到很不自在哈、啊。像这样的经文，我们都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太血腥了啊。不过我们必须明白，所罗门之所以需要这么做啊，需要惩治这些人啊，问题啊就出在说，这些人他们都犯了很严重的罪啊，他们都是咎由自取啊，他们都是罪有应得。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谨记，我们必须牢牢的记着说，当时候就是所罗门甚至是大卫的时候，是以色列王国的时代。那我们要知道说以色列当时候这个国家是神在地面上唯一的见证。那也换句话说，就是世上的人唯有借着以色列所行的，才能够认识这位真神是怎么样的一位。那因此以色列国啊，他必须是遵照神的心意来执行啊，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那今天啊，我们是处在教会见证的时段。那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教会是在地面上神啊的见证。那教会就是今天世人如果要来认识神的话必须借着教会。教会也就是我们指的不是这个建筑，我们是指的是聚会当中的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活出圣经所教导的这些真理，来让他们来看到基督的形象，来认识神。那今天我们是处于教会见证的时代。那我们要知道说教会跟以色列国是有一些不一样啊。那因为以色列国是一个有形的国家啊，是一个有形的国度。那神赐给以色列不单是有地土疆界，那神也把他的律法就是把一些治理国家的这些民事形式的法律给以色列，那让以色列就是的王的领袖来借着就是 就是治理这个这样来治理的国家。因此在以色列的国度里面呢，他们是有权利来执行刑事或者说执行一些的刑罚。那特别是我们现在今天看的经文里面所执行的这些所谓的死刑，那他们可以判人死定人的一个就是死罪，那就是处死人。那我们今天教会不是一个国家，那教会仍然教会只是不是一个有形的国度，不过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国度。那因此我们必须知道那不同，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来执行这些所谓的刑事或者民事的这些律法。我们不可能我们不能够把人来处死。好啊，不过我们需要知道说教会跟教会的见证跟国度的见证的不同啊。神赐给以色列国的应许不单是属灵方面，也包括属物质的。那在教会的时代，我们所领受或者说神所应许给教会的呢，是属灵的福分，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不过我们都是为神做见证，所以要清楚这一点。那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一大段经文就是26到46节之前呢，那我想我们需要用点时间来稍微来看来明白圣经的作者当他在写或者说在记载这一些事件的时候，那个宗旨那个目的是什么。而我们如果再把你的圣经打开到列王记上第二章我们如果从第二章的12节到46节去观察的话呢，你会发觉到说有一个词是一直被重复的就是他这个词在华文的翻译里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翻译成几个不同的词汇，就是坚固或者是坚定或者是坚立那其实原来的文字是一样的那么不过呢它是一直在重复的被使用。如果你看第十二节我们看第十二节这边说，所罗门坐在他父亲的位，他的国审视坚固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然后来到第25节这是25节那边呢也说到说于是所罗门王对不起24节是24节说耶和华坚立我这是所罗门说的坚立那个也是同样的一个字眼。那来到最后的这一章的最后的两节45节呢45节后面那边最后的部分就说到说耶和华对不对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坚定也是同样的那个字那个字眼那么最后46节的最后一部分就说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那也是同一个字眼。那这里圣经重复的使用或者说重复的出现这样的一个词汇不得不让我们去注意。那我们把书签就是放在列王记上第二章那我们翻到前面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稍微来看。那当撒母耳记第七章那边是神应许大卫神应许大卫说要赐给他有后裔坐在他的位上接续他做王那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但是神不单是这样子应许而已，如果你看第十二节我们来看十二节。十二节这边神告诉大卫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不单是这样，继续说下去，我也必坚定你的他的国。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坚定同样就是这个字眼，那 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对照的话，我们知道说，哎，列王记上的作者他似乎是借着啊神对大卫的应许的这句话里面那、啊、所用的这个重要的词，那、啊、来用在啊上一个礼拜我们所看的经文，也包括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他整个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说啊神他、啊、从大卫的时候，神应许他说不但是要让他有他后继有人，而是要告诉他说，神说他要坚定他的国啊，神应许坚定他的国。那我们当看这边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诶，的确神就按照他所应许的啊来坚定他的国。那第十二节这边一开始就这么说，那一直到第四十六节啊，我们看到说意思就是说，神不但是已经坚定啊他这个所罗门的国位，那神也会继续，神也会继续的坚定他的国位，那使到所罗门的国位是稳固的。那我们就回到列王记上第二章啊，回到列王记上第二章十二节，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在这里第十二节你要注意到说，第十二节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呢？那时候是大卫死了，那这时候做王的是所罗门，他接续啊大卫做王。那边一开始就说大卫已经不在了，那神就说，神的话也就说到说这个王位是坚定了，这个王位啊，这个王位是是坚坚这个国是神坚固啊，神稳固了啊，神坚固了。那么我们知道说，大卫当他离开世间的时候，他是把怎么样的一个国给所罗门呢？他已经平息了周围外来的仇敌，他也剿灭了或者说平定了啊在国内所发生的这个叛乱啊，就是使到一切都平定下来，所罗门所接的这个王位肯定是比大卫当他当王的时候来的稳定多了啊。那这是神所应许的，就是让所罗门有这个坚定的王位。当然我们来到上个礼拜我们看的第24节的时候呢，那边那句话啊说到说耶和华坚立我啊，那是所罗门对这个拔示巴说的。那当他听到拔示巴替亚多尼亚提出那样的一个不应该提出的要求的时候，那所罗门就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就表示说，所罗门知道说神给他一个坚定的国，那他有这个义务继续来做他该做的事情，使到这个国继续是按照神的心意能够坚定，能够稳固下去。那因此那我们就看到说，所罗门就做了他该做的，就是把这个叛乱分子啊给除灭了。他这个亚多尼亚其实所罗门曾经恩待他，那跟他谈了条件，他也答应说他不再参政，他不再做这些事情。但是这时候他起了这样的一个意念，他背了他的诺言，那所罗门就把他给除掉了啊，那使到国能够坚定下来。那今天啊，我们也会继续来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啊，我们知道说，其实所罗门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坚定神的国，就是按照神所应许给的啊，神所赐给他的，他所做的就是要继续啊，就是使到这个他所接任或者说他所承接的这个国度能够继续坚定，继续坚固下去。那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啊，我们是说我们是要讲坚定神的国。那我们就是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从这段经文来学习，来看，来明白，那如果要坚定神的国啊，应该有什么样，有哪些因素啊，应该有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方面来看。好，我们来看第26节。26节这边说，王对 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兔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的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月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啊，那这是所罗门对亚比亚他说的啊。那所罗门这时候就来到来这里对亚比亚他说这些话。那其实我们看到说，我们首先要知道说亚比亚他是谁呢？亚比亚他是大卫所设立的祭司长的一位啊。那亚比亚他其实从大卫受到所罗门追杀的时候不久他就跟随着大卫的啊，他一直追随大卫，他一直效忠于大卫。那如果我们看21章，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1章啊，我们没有时间去翻，你们可以回去翻21章啊，我们知道说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啊，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他曾经跑到一个地方叫做挪伯这地方，那就受到那里的祭司就是亚西米勒的帮助。那后来因为这样的事情被扫罗知道了，那这个挪伯的所有的祭司呢就因为这样遭害了，那就是被扫罗下令把他们给全部给杀死啊。那但是呢其中啊，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第22章啊，22章我们看18到20节就好啊。18到20节这是在挪伯的祭司都被杀死的时候啊。这里我们看第撒母耳记上第22章啊，对不起啊，22章18节啊，18到20节这边说啊，王吩咐多益，这个王就是指扫罗王啊，他吩咐多益说，你去杀死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19节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尽啊。20节说，亚西兔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那他是唯一啊，亚比亚他是当时候唯一逃离那个挪伯啊这个惨杀祭司的现场的一位。那他去到大卫那里，那就从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啊，大卫也因为觉得说，哎呀，都是他牵累了这个祭司的家庭，那因此大卫收留他，他就一直的跟随着大卫。那直到大卫登基的时候，大卫就让他成为祭司长的一位。那我们也知道说，在亚撒龙啊叛变的时候，这个亚比亚他没有辩解，他仍然忠于大卫啊。但是呢，当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忠于大卫。那当时候呢，当大卫被逼啊，就是被亚撒龙逼害的时候，需要逃离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亚比亚他和撒都啊，另外一个祭司长啊，撒都，那他们曾经就是抬着耶柜啊，要抬着耶柜要跟随大卫去逃难。那后来在大卫的劝请下，他们两个才把。大卫的才把神的约柜再带回耶路撒冷去。那他们就是留在耶路撒冷，成为大卫的可以说是卧底啊，就在那里为大卫收集情报。那亚比亚他一直都忠于大卫啊，不过啊，就在亚多尼亚的这个叛变的事情当中呢，亚比亚他辩解了。我们在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啊，我们知道说啊，他就是顺服了啊，他就是来帮助这个亚多尼亚来叛变，那他背叛大卫啊，就在那个时候。那因此我们看到说，我们刚才在读26节里面，我们看到说，所罗门就是顾念在说亚比亚他曾经啊，他说 他顾念他曾经忠于他的父亲大卫，那因此他不杀他。那所罗门提到的两个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说他曾经抬过耶和华的约柜。那第二呢，因为他一同跟大卫共患难好一段的时间。那因此所罗门说他本来应该死，但是因为这样所罗门网开一面，是吧？所罗门就让他怎么样呢？让他告老还乡啊，让他去这个叫去到亚拿兔的这个地方啊，自己的田地啊，那里让他去那里啊，回到那里去安享他的晚年。那亚拿兔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在耶路撒冷东北大概6公里的地方。那这个亚比亚他就这样没有被杀，不过他的职位被挪去，因为他犯了那样的一个严重的罪啊，本来该死，但是所罗门就留了他的命。那不过我们注意到说26节那边还接下去又说了又有一句话啊，26节说对不起，是应该说第27节啊，27节你看说啊，这边27节说所罗门就割除亚比亚他啊，那么不许他再做祭司啊，那么这边就继续说这样啊，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应验神在示罗对以利家所说的话呢？我们如果查考撒母耳记上的话呢，我们会知道说以利是在撒母耳之前就已经在示罗是当大祭司的。那以利按照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那他有两个儿子啊，两个儿子虽然是做祭司，但是却不认识神；虽然是做祭司，但是却是很败坏，行奸淫，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啊。那以利他知道，他却没有刑罚他的孩子，他纵容他们这么做。那因此神就差派了先见啊，神就差派了圣经在那里称他是神人的，去告诉、去警告以利啊，去向以利宣告这样的一个审判，就是说啊，神要降灾于以利的家，让以利的家不得安宁啊。那么不过呢，不只是这样啊，神甚至要使到他两个儿子就是同一日死。那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时间翻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35节呢，那边神也借着先见啊，告诉以利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啊，就是说神告诉他说，神不要再用他的家族当祭司，要除掉他家族当祭司的这个份，那让另外让当大祭司的这份让另外一个人来取代。那我们知道说原因是什么，无论是亚比亚他在大卫的时候他是犯了罪，因此所罗门把他革职，那甚至是以利的全家也是因为罪，当然在于我们说了是以利纵容他的儿子犯罪，那神的心意是要除掉他们的职位。那所罗门在这个时候所做的除掉亚比亚他的职位呢就应验了神在许多年前所应许说要除掉以利的家成为祭司的这个职位。那我们看到说所罗门所做的是按照亚比亚他所犯的罪来革除他的职位，但是呢这就应验了神在以利神所告诉以利将发生在他家里的这事情。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都是因为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行。那我们要看到说其实当亚比亚他被革职的时候，并不是说亚比亚他没有当祭司的那个知识，不是因为亚比亚他没有当祭司的所应当有的一些技巧能力， 啊，他仍然还是有的。那甚至以利的家族其他的人都应当还是能够这么做的。但是呢，啊，如果还有人存在，那他应该是。但是神，我们要知道说，神所看重的啊，是那个侍奉的人他的灵命光景啊，神所看重的是要用要使用那些有圣洁的手的人来侍奉神。那因此我们看到说，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神是要使用什么呢？使用合他心意的人来服侍他。而我们如果看列王记上啊第二章，你们看到第35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在那里啊35节的后半部就说啊，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那撒都是谁？刚才我们在唱亚比亚他的时候，我们知道撒都也跟着他，也跟他一样，一直都是忠于大卫，一直都是在侍奉大卫，一直即使是在这个亚多尼亚叛变的时候，撒都仍然还是忠于大卫啊。那我们看到说，这是神的心意啊，神要使用那样的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取代那个不合他心意的人。那这件事情就成就神的心意。那我们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让我们知道说，亚比亚他不是暂时被停职，亚比亚他是终身被停职啊，这是因为他犯了很严重的罪，那他不能够再回到他的岗位上。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也有类似的情况啊，也有类似的这些做法。如果是牧师啊，犯了很严重的罪，犯了奸淫，那他就永远不能够再当牧师啊。那这是神的心意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啊，当一个人失去他服事的资格的时候啊，我们就应当是要把他啊，就是让他离开那个岗位，那好叫能够就是让设立合神心意的人来取代啊他来服侍神啊，这是第一点啊。如果我们要使到神的国坚定啊，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设立啊适合的人来服侍啊，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来服侍。那我们继续来看啊，当所罗门处置了亚比亚他之后，他接下来所要处置的就是约押。那约押是谁呢？约押我们说过他是大卫军队的元帅。那如果我们说亚比亚他一直从一开始就追随大卫，从一开始就效忠于大卫，那约押也一样啊。他从大卫被所罗门追杀的时候，就一直就是跟着大卫，一直就是帮助大卫啊。那么不过我们要知道说，约押有一点不同，他不是每一样东西都依照大卫所吩咐的去做。那其中啊，其中我们曾经看过的啊，他就是为着个人的得势，他杀了两个人啊，他杀了一个叫做亚尼尔的，还有一个啊叫做亚玛撒的。那他杀他们的时候啊，按照大卫所说的啊，他不是在战争里面杀他们，他是在太平的时候杀他们，他是在就是这两个人啊信任他的情况里面啊，不是在战场上，是在用诡计把他们给杀了啊。那因此他是背信弃义的做了犯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罪。当然大卫一直以来都没有处置他，那当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吩咐所罗门说，你要就是处理这个人的罪。那因此所罗门当所罗门处死了亚多尼亚之后，割了这个亚比亚他的职位之后，这个约押自己心虚了，他知道啊，他大概所罗门接下来就会对付他，他就跑到祭坛神的祭坛那里，抓住祭坛的脚。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或许他也知道说，在如果你看1章51到53节那边啊，亚多尼亚曾经做类似的事情。那他抓住祭坛的脚的时候，所罗门就饶了他的命啊。但是这时候 啊，这个约押也做类似的事情啊，但是所罗门却没有留他一条生路。那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要追讨的不是他叛变的罪，如果是追讨他叛变的罪，那他所罗门大可以像饶恕亚比亚他一样饶他一命，因为他跟亚比亚他一样是一直都效忠大卫，只是在亚多尼亚叛变的事情上辩解。但是呢，所罗门要追讨的是他杀了这两个人的这个罪行。那我们要特别的来注意所罗门所说的话。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哈 ，OK， 我们来看三十一节。那所罗门就解释啊，他为什么吩咐杀亚约押？王说，这是所罗门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押流无辜人的血的无辜人的血的罪不归在我和我父家了啊！注意到所罗门追究的是他流了无辜人的血。留那些没有就是不在战场里面，而是在战场以外甚至他用诡计杀人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当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第21章14节呢，我们就知道说神的律法当中，摩西律法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是这样的，就是埋伏或者说用诡计杀害另外一个人，他的罪是不能够被赦的啊。那因此啊，所罗门就要追究，所罗门饶不得约押。那所以所罗门就吩咐这个米拿雅去把这个约押给拉出来，把他处死。但是约押不愿意出来，那所罗门甚至吩咐米拿雅说你就照着他的话，就是在现场就把他给杀了，不过把他埋葬起来。那我们来注意看第33、34节啊。那33、34节，当所罗门吩咐说当所罗门吩咐说要杀约押的时候，那他就说了，故此流这二人的血的罪，必不归到约押，必归到约押和他的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那我们就明白所罗门做这事情，所罗门吩咐做这事情的原因，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罪从以色列国给挪移或者给去除出去把这个罪给涂抹掉，不要留在大卫的家，不要留在所罗门的国，不要留在以色列国，不要留在神的国的里面。因为如果不处理这个人的罪，那就是等于与这个人同样在犯罪，那这个就是与这个人的罪有份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从这里看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取一个原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一样的。如果教会的领袖看到有一些人犯罪而不去处理他的罪，那无形中就是跟这些人的罪有份。那如果教会不针对罪，让罪继续留在教会里面，那罪所带来的咒诅就继续留在教会里面。那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要坚定神的国我们要坚定神属灵的国度，我们就必须要针对罪恶。那我们不能够包容人的罪，我们不能够就是因着任何的缘故把罪留在，特别是一些很严重的罪行。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来传一些异端学说，一些错误的教导，那如果我们在当中弟兄姐妹知道但是不说可能领袖不知道这个罪会怎么样，会慢慢的蔓延，就好像癌细胞在人的身上一样，你不除掉它，它慢慢的扩散了那如果教会领袖知道也不做我们只能够说坐以待毙， 等这样的一个事情，使到整个教会遭受这个罪所带来的咒诅。那我们需要知道说，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知道这些，我们必须，我们也有责任除掉这些，我们有责任把这些罪污除去，好像教会能够保持神所要的圣洁。啊，这是第二点。啊，我们继续看，当约押被处死之后，那所罗门接下来就要对付的就是这个四美。啊，那我们如果看第36节，这里就提到说，啊，王就差遣人去将四美招来。那四美到底四美犯的是什么错呢？那我们如果看2:9，我们就知道说，啊，我们上一次也提到了啊，四美他曾经咒诅大卫啊，他用毁谤的言语啊，恶毒的言语来诬告大卫，那甚至咒诅大卫还有大卫的家。那么我们说了，大卫是神的受膏者，那咒诅神的受膏者就等于啊亵渎神，那这是一个不可赦的罪啊。那大卫没有把他杀死，是因为当大卫从就是当平息了这个亚沙龙的叛乱之后，过约旦河的时候，那这个四美啊，之前是咒诅大卫，后来他就来迎接大卫。那大卫在那个时候啊，就立下这样的一个誓言，说不杀他啊，不杀他。那因此大卫啊，是后来我相信大卫他是知道说，其实他不可以赦免这个人的罪，但是他又因为曾经发了誓言，他真的是不能够处理他，那就一直就是让他能够存留下来。那不过呢，当大卫死后啊，所罗门接续大卫啊，所罗门也没有马上把这个四美给处死，因为所罗门也不违背他父亲曾经对这个人所发的誓言。那么所罗门不能够啊杀他啊，不能够就这样的啊，像好像处理约押一样，就是把他杀了。那所罗门不能，但是神能够啊，所罗门不能的，神能够做。那怎么样做呢？那我们看到说啊，所罗门不能，所罗门就按照他所能的啊，就是来限制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所犯的罪不单是他自己知道，其实众人都知道，因为他在众人面前来咒诅大卫，他所做的事情众所周知，他自己也知道。那因此当所罗门跟他说话的时候啊，所罗门就吩咐他说，你啊搬家，搬到耶路撒冷来，造一个家在耶路撒冷住，你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就是说要他被软禁在耶路撒冷啊。那我们要知道说，耶路撒冷城啊不是一个小地方，耶路撒冷城是相当的大。那而且呢，如果我们看到说之后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四美呢啊，他在耶路撒冷生活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是很舒适，他至少还有两个奴隶啊，那么他有自由可以在耶路撒冷城到处去走，他是很自由的。那因此当他听到所罗门说啊，你搬来这里，你住在这里啊，虽然是好像是受限制，但是他知道说其实所罗门是宽待他了啊，原本所罗门可以就是把他杀了，但是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不要做这样背信弃义的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发了誓，所以他就不杀他，不过呢把他限制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是所罗门所能够做的啊，我们就把他现在就告诉他说，如果你离开这个城啊，如果你离开这个城的话，或者说你回到你的老家啊，就是回到原本的家的话呢，那你的命你就要被处死啊。那所罗门甚至叫他发誓。那这个四美他听到这样的一个条件，他觉得哇，这个很容易，这个很好啊，所罗门竟然宽待我，那他就很啊，你看到说圣经那边就让我们看到说，哎，四美他就很欢喜快乐的啊，他在39啊，那边就说到说啊，38节啊，四美对王说，这话甚好 啊，我主我王怎么说，仆人就照样行啊。他觉得很好啊，住在耶路撒冷城有什么不好啊？我还是有自由啊。他就发誓，他说他不离开。那他果然遵照他的诺言，三年没有离开。但是在第三年之后，他有两个仆人跑到别处去了。那他就骑着驴去把这个跑的奴隶给抓回来。那其实照理他不需要这么做，他不需要自己亲自出马去做这事情啊。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很愚蠢的，因为他发了誓不应该这么做，他却这么做啊。那结果他离开耶路撒冷城回来的时候啊，他离开耶路撒冷城的这件事情啊，就被人传到所罗门的口中，所罗门就召他来说，就指出他的罪，为什么你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你啊背了你所立下的这个诺言啊，也为什么你就是你所发的誓你没有照着做。如果你看第43节，他就说，所罗门就说，现在呢，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示耶和华起誓的所起的誓啊？那么和我吩咐你的命令呢啊？所罗门指出他的罪，说你背了你的誓言，你违背了我的吩咐。那这两个罪就足以让他死了。那但是呢，所罗门没有停在那里。你注意看第43节啊，那对不起，第44节，所罗门又说，又对圣明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啊，这什么意思呢？啊，所罗门是所说的话，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示美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一个做法。他不需要跑出去，他却跑出去。那所罗门的意思是说，这是神啊让这件事情发生，神使到这个聪明一世，这个狡猾的示美竟然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那以至于他所犯的罪所带来的他所带来的那咒诅就归在他自己身上，这是神的作为。那神让这事情发生在示美的身上，那来彰显他的公义，他的公义。那这是神啊，借着他自己的作为，他奇妙的作为来彰显他的公义。那如果我们看第45节啊，所罗门继续进一步说啊，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啊。所罗门是说，神借着他公义的作为来成就他所应许大卫说以色列国要继续坚定下去。神借着他奇妙的作为使到示美被治罪，使到神的国能够因此除掉了这一些能够动摇或者说能够使到国不稳定的这一些威胁都给除掉了，那来成就他的应许。那我们看到说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所罗门就吩咐比拿雅把示美给杀了。那我们注意看最后46节的最后那部分，他说什么呢？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看到说就因为这样，那这个至于是示美的这件事情，所罗门的处理方式我们可以说就是说，所罗门其实他做了他可以做的，他不可以做的他就交托给神他信靠神，仰望神，让神自己的奇妙作为来施行在这件事情上，来成就这件事情。那直到示美自己就是背弃了自己的誓言，使到示美自己遭受那咒诅所带来的那祸害。我从郭牧师的口中跟我们分享过，说到说其实有某个教会有个长老，那他是他们长执会里面的唯一的一个长老。 那他掌大权啊，但是呢他却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照管那个教会。那他所带领的教会，那因此带给这个教会很多属灵的创伤。那其实啊，这个人施泽这个人应该是从他的岗位上退下来，那应该离开那个教会，他自己也知道啊，这样子，但是呢他却迟迟不离职啊。他其中一个原因，他不离职啊，他不离职啊，那新上任的牧师也没他办法。不过他其中一个他不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啊，他继续留在那里，是因为他的女儿要继续在那个啊，他心爱的女儿继续要在那个教会那里。那因此啊，他就留在那里。那这样的一个这个人在那里，只有对教会带来更大的损伤。但是呢，结果有一回啊，他自动离开那里，他甚至把全家移居到远处去，一个更远的地方，那就不再来这个教会。那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女儿突然生了一场很奇怪的病，他全身肤色变了啊，那他不敢出，他也不敢见人了，他也不能来教会。那他就因此这个长老就带着全家移到别处去了。那教会的问题啊，教会的光景也转好了，因为这个人被挪移了啊。那听说他的女儿也因为离开那个地方，他女儿的病也好转过来了。那我们看到说，我们没有办法做的啊，我们交托给神。那神是公义的，神会施行他公义的作为。那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遵着神的心意做我们该做的。那所罗门就是做这样的事情。那因此来到第46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一切都安好了，一切的这些威胁都除掉了，神的国被坚定了。那我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第46节的后半部可以说是这段话这一段记载的一个结语啊，一个总结。那我们就看到说啊，我们从刚刚所看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说啊，我们如果要使到神的国，那今天当我们讲神的国，我们是只要说我们教会神属灵的国。那如果我们要使到神属灵的国能够得到稳固的话，那我们探讨了三个方面，从26到27节啊，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选立合神心意的人来侍奉神。那么从这个约押被处死的事情，我们看到说啊，我们需要把罪啊除掉啊，让罪被从教会当中被开除掉，被除掉，使到教会保持圣洁。那我们也需要在很棘手不能够做的事情上，让我们继续保持就是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啊，行在神的公义的里面，让神公义的手自己施行他奇妙的作为。那我们只要说信靠仰望神的帮助，那我们知道说借着这些我们就能够使到神的国来坚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啊来学习这些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来学习这些宝贵的功课。求主让我们不单只是听了就忘了，而是让我们把这些都铭记在心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你的国度，我们是要来以在这个地面上继续来见证你的荣耀，让教会能够行公义的事情，让教会能够继续就是设立适合合你心意的人来服侍，让教会能够继续就是保持圣洁，除掉罪污，让教会能够继续的来信靠你，依靠你，仰望你，好叫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地方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